前会看到夜下，还有七下，还会死掉嘛？
其中之一。
哎，啊，那些已经跑到哪边去了？
什么东西？
像刚才上一节课老师说那个死亡心，那个跟是这一次第一个结生心，还有有分心，同一个心。啊，你上课的时候说，哎，我们在死之前会看到业相、气相，就死掉了。那些已经跑到哪边去了？是不是在最后那个住行心里面？
什么心？心不会跑，心生灭，生灭。
对啊，啊，那些
我不明白你在问什么问题。你们明白吗？谁可以带啊？
他要问那些业相、去相，他们去了在哪里？他去了哪里？
业相、去相的心跑去哪里？
就是我们看到那一些相，或者是起那一些念头，那些心又跑到哪边去了？死亡那最后那颗心为什么会变成我们刚出生的那个结生事？应该是那一些心才对啊！啊，不然那。
那个相是因为业而产生的
对啊，
因为某个业而产生的，
它会留在我们的那个，就是最后的一个念头啊，这就是最后的那个念头啊，啊，怎么会？
最后那个念头是什么？最后念头是
就是业，就是我们看到的业。
来，你坐下，我再解释一遍哈，因为你们问题不清楚的话，我没有办法回答啊，我再解释一遍，再不明白再问啊。来，一个持戒啊，一个持戒清净的人哈，在他临终的时候呢，这个持戒的业留下了业力，在他临终的时候呢，这个业力要成熟了。好，那每一个人呢，在他临终的时候呢，都会看到三相之一啊，一个叫业，一个叫业相，一个叫去相。比如说，这个人呢，临终的时候呢。他看到红色这个去向，这个向为什么会出现？因为过去啊，因为他持戒那个业，在这一刻要产生他的下一世的结生了。啊，因为他持戒这个业呢，将要产生他下一世的结生，这一刻才会出现相。这种相啊，是临终的人才会出，临终的时候才会出现的。现在不会出现，好，好，再讲。然后，这个临终塑形心，这个临终塑形心呢，跟一般的塑形心不一样的哈。一般的塑形心呢，都有造业的成分哈。这个临终塑形心呢，是过去令生业将要产生它的果报的一个管道，啊，一个管道。啊，过去临因为这个业，这个是没有业的成分，它啊不像其他的异界塑形啊都有业的成分，但是这个临终塑形心呢，是过去业，过去业未必是过去世，可能是啊这一世，你要还而且你还要想象啊，一眨眼40亿个心跑过去啊，心是很快的哈、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临终塑形心呢，是过去的业呢将产生它下一个结生世的这一个管道。这个管道，所以他就看到了红色的这个相叫去相、啊、那过后呢，这个人呢就死了。这个死的死是他的作用呢，叫做他的作用是执行死亡的作用，如此而已、啊、过后呢结生事就开始了，因为那个是善业、啊、所以呢他的结生事呢就他就出生为人、哦、出生为人，那这个结生事是果报心来的、哦、结生事是果报心。这个果报心呢为什么会产生呢？因为过去持戒那个业、哦、所以产生这个结生事。那结生事呢是取什么为所缘呢？取这个红色、哦、过后的死亡事呢，哎，对不起，有分事呢，也是取这个红色为所缘，好，过后呢，这个红色可能，对不起，取这个红色过后， 身体第一个一门心路过程，这个又不是取红色的，这个完全没有关系了啊。然后心呢，就心流就一直流流流到这一个人又要往生了啊，又要往生。然后他一生中还是前世所造的种种业，突然某一个业成熟，某一个业成熟，比如说他要出生为猴子，或者他要出生为老虎，他可能在这个临终受刑行的时候呢，他看到了圣灵，这个圣灵是什么像？去向，所以他看到圣灵过后，然后死亡事就开始了。这个死亡事是取什么像呢？
红色
啊，取红色为这个是果报心来的啊，是这边的果报，这个果报心来的跟接生事是同一个心，不同名字罢了啊。好，死亡事过后，心的一生就产生了，接生事就产生了。接生事取什么为所缘呢？刚才我讲的什么像？什么像？森林。刚才我讲的森林，好，所以这个接生事呢，就会取这边的像为他的所缘。所以这边如果是生灵呢，这个结生事就取生灵；如果这个是天神呢，这个结生事就取天神。好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？其中啊，对对对，
就在死亡心就对了。好了，
不是这 OK。来，再问一个问题，这个死亡是取这个吗？
是
啊，这样你们就明白了啊。我从头到尾都是这么想啊，是你自己没有办法领悟。好，这样明白吗？这样还不明白啊，没法躲了啊，我没法躲了 ，OK。那里这个第一个人的一生中，人的一生中的第一个塑形心，叫做有欲塑形贪爱与生的生命，这是每个人都有的，不管你是梵天神，然后人类动物都会升起第一个人类的结生是开始的第一个塑形心。叫一门，第一个一门塑形心，执着于心的生命。好，下一个。不是，好，对不起，再回去。好。好，来，这个结生事哈，结生事的作用是什么呢？连接过去事跟今世，它的作用是连接过去事跟今世，好像一个桥梁这样哈。所以结生事的作用是连接过去事呢，跟这一个新的一世。这个是不是说？从过去世呢，有一个灵魂飘到这一世来，可以不可以这样说？不可以。如果你这样说的话，从过去世呢，有一个灵魂呢飘到这一世来，这种叫什么见呢？常见。那你可以不可以说，这个结生事这个结生事呢，与过去完全无关，可以不可以？如果你说可以的话呢，是断见。好，所以呢，避开这两种极端，常见跟断见。佛陀说，无名言行，行言事，事言名色。哎，你们都不错啊。好，你看，什么叫无名言行呢？什么是无名？无名是不知是圣地，或者说比如说以这个人为例子，这个人呢，他因为可能许愿要 将来成为人啊，他认为人呢，是好的，还是人呢，在究竟上他认为是存在的，这个也是无明，他不知道人也是生灭法哈，所以这个是无明。好，因为这个无明呢，他就造业，他以这个情况来说，他造什么业？他持戒，哈，他造善业，啊，所以无明言行，因为无明的关系呢，他造业。那业一旦造下去，他会留下什么？啊？业造下去会留下业力哈，业造下去一定会留下业力。这个业力呢，一旦因缘成熟，它就会产生果报。什么果报呢？这个结身事，所以无明缘行，行缘事，那个事就是这个结身事了。哦，什么？哦，是说现在才明白，是吧？是不是？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好，这样我才有点成就感哈。啊，好，然后在结身事的时候呢，有30个设法，然后性根十法具、身十法具、心十法具，还有刚才讲的33个心所。刚才讲到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什么名色呢？33个就是事缘名色，33个就是这个名，这个30个色法就是色，所以事缘名色就是这个意思。哦，是因为事是心王嘛，哦，心为前导，哦，所以结身是因为结身是的开始呢，明心所跟着相应，色法跟着升起，所以是言明色。那过后呢，这个生命流呢就继续下去，慢慢的啊，在母胎中就升起。明色缘就会升起，眼耳鼻舌身呐，意本来就有的哈，慢慢的在母胎中就升起眼睛啊、鼻子啊、耳朵啊等等，所以名色缘六处。好，接着下来的我们改次再谈了啊，还有一章是缘取的，那时候我们再来谈。好，好，这边呢给一个例子，比如说这个结身事啊，哈。我们不能够说是一个永恒的灵魂呢，从过去飘到这一世来，我们不能够说是同一个人，哦，但是呢，我们又不能够说他跟过去没有关系，哦，比如说你在这个山谷里面，你喊，哦，阿猫，哦，然后他的回音呢，阿猫，对所以呢他不会回阿狗，哦，那这个回音呢，是不是你们的回音是不是我喊的？不是，但是如果我没有喊，这个回音会不会出现？同样的道理，哦，同样的道理，这个结身事呢，你不能够说是同一个心飘过来，我的声音跟你们的回音是同一个声音吗？不同。所以结身是你不能够说，哦，是我过去的我现在投胎到这一世的，你不能够说是同一个我，明白吗？好，但是呢你又不能够说这个结身是跟过去是完全没有关系，不能，因为没有我这个声音，你们的阿猫就会出现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啊？所以佛陀说没有一个我就是这样，但是呢也不能够说跟过去是没有关系，都是因缘法，啊，都是因为无明缘行，行缘事。 就是这样而已、哦、好，这种叫做正见啊。好，再来。好，在结神的时候呢，这个产生了30个设法跟33个心所，包括这个结神事呢，这种也叫做五蕴。好、哦，名这个30个设法叫做色蕴，33个心所里面呢，有一个叫做受的，啊，受叫做有一个受的心所叫做受蕴，还有一个想的心所叫做想蕴，那么剩下的50个呢，叫做行蕴，所以已经有4个了，再加上结神事是事蕴，所以在结神的时候呢，就有5个五蕴。在结神的时候呢，就有五蕴。那一旦这个结神是一开始呢，这个众生呢、啊、就开始只取这个五蕴为我的，我的。我的，我的自己，我的自我，只取五蕴为我的，我的自己，我的自我，这个是苦谛。什么是苦谛呢？佛陀在初转法轮的时候说，无取蕴就是苦谛。好，这个在结神的时候呢，这个苦谛就产生了。结神第一个心事啊，就产生了这个无取蕴、啊、就产生了这个苦谛、啊、那么它的极谛、啊、是从哪里来的、啊、极谛，什么是极谛呢？什么是苦的原因啊？无明跟爱欲啊，无明跟爱欲，所以这个无明跟爱欲会不会跟这个结神事同时升起？会吗？果因跟果会在一个心事刹那升起吗？不会。所以这个结神事是第一个畜生的第一个心事，是果报心。那它的因呢？会在那里？一定是在过去世、哦、一定是在过去世，不可能是在，不可能是在结神事那一刻，因为结神事是果，因跟果呢不能够在同一个心事刹那升起，所以无明言行，这个无明言行，行言事呢，这个无明跟行呢指的是过去事，过去，因为过去事的无明呢造下的业，才产生了这一世的痛苦，这一世的苦谛。那这一世如果无明跟爱欲还没有被断除的话呢，这位众生呢还是继续的会造业，那这个业产生果报的时候呢，它又会产生下一世了，所以生命轮回就是这样一直旋转流转、哦、一旦无明跟爱欲没有被去除呢，轮回是不会被中断的。好，我们结束了。好，今天的死亡与结神的过程精彩不精彩啊？好，我们进入心所，第二究竟地心所。第一章是心之概要、啊、第二章是心所之概要。心所之概要，心所也是第二个究竟地。我们有四个究竟地，哪四个呢？好，我们现在进入第二究竟地，心所之概要。心所的四个特相，好，心所的四个特相是与心同生，与心同灭，与心延取同一个目标，与心拥有同一个益处，明白吗？明白啊？
明白。
那明白我就不用讲了啦、哦、好，我来解释啊。来看这个塑形心， 这个是蛇门心路过程、哦、所以心所的一个第一个特性是与心同生。每一个心呢、啊，已经讲过了，心不能够单独升起，一定要跟心所相应。所以每一个心呢、啊，都会有跟心所相应。比如说，这个蛇士呢，就会有七个心所跟他一起升起。哦，那这个塑形心呢，可能有二十个心所跟他一起升起。所以这种叫做与心同生。第二个，与心同灭。好、哦，当这个比如说蛇士灭的时候呢，跟他相应的七个心所也跟着灭去，一同生一同灭，这种叫做与心同灭。然后与心缘取同一个目标，这整个塑形心啊，是五门转向蛇士灵兽推度确定塑形心呢，都是取什么为所缘？取什么为所缘？味道。那跟它相应的心所呢，也一定要取味道为所缘。所以这种叫做与心缘取同一个目标。然后最后一个，与心拥有同一个依处。这个蛇士是依什么而升起的？蛇士是取味道，但是它依什么而升起？蛇根或者是蛇净色。所以这个蛇士呢是依蛇根，那跟它相应的七个心所也是要依蛇根而生起。好，那其他的心呢，领受推度确定塑形是依什么而生起？心所依处、哦、是依心所依处，在心脏的下面，读到设法的时候我们再讨论。然后心所依处，那跟它相应的比如说十九个心、二十个心所、哦、跟这个领受推度等等相应的心所呢，也全部要依心所依处而升起。这样讲明白吗？好，所以心所的四个特性是什么呢？再来一次。那我们来讲心跟心所的关系。心呢，心好比，你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好比国王。心所呢好比丞相、哦、国王只有一个，丞相可以很多个。好，再一个比，再另外一个例子，心呢可以比车的车身、啊、这边很多人会驾车、哦、心呢可以比喻为车身。那这个车身的目的是什么？车的目的就是要前进、哦、所以它的目的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要前进。但是单单靠一个车身，没有驾驶盘，没有排挡，没有踩油的油门，还有没有轮胎、啊、等等，这个车可以不可以前进？所以这些车的零件、啊哦、轮胎、排挡、油门、方向盘等等呢，就好像是心锁、啊、那车没有这些零件呢，不能够前进。同样的，心呢，没有这些心锁的帮助呢，它不能够全面的视之目标。那心呢也可以比喻为水、哦、水，这个水是白色的嘛、哦、那你如果你放一些红色 染色红的染色放进去呢，它就成为红色。如果你放黑的，它就成为黑的。如果你放白的蓝的，它就成为白的或者是蓝的。那个水呢就比喻为心，这个染色呢就比喻为心所。 所以心所呢，好像那些贪跟贪嗔痴，不贪不嗔不痴，其实全部都是心所。所以这个心王如果是跟贪相应的呢，它就成为贪心了；如果是跟智慧相应的呢，就是与智相应了。所以其实呢，心所是比较重要的。心所呢，可以改变那个心成为善或者不善。它就像染色一样，你要放红它就成红，你放白它就成白。那心好像水一样，它的作用只是，它的特性只是视之目标，明白吗？好，来，心的重要，在《法句经》第一章呢，佛陀就讲啊，曼诺不邦甘玛坦玛，曼诺塞塔，曼诺玛雅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心呢是所有法的先导，心是所有造作的主导。若人造作身口意恶业，必定受苦报。好像牛车紧随着牛的足迹。法句经第一章就这样说明了。人若造身口意的善业呢，心是所有的先导，心是所有造作的主导。若人造身口意的善业呢，一定会有乐报。好像银子随着他的身影之般，这是法句经第二句。所以第一句跟第二句呢，就告诉你了心的重要。在因果法则下呢，心是非常重要的。所有口与身业呢，都被当下的心所主导。如果当下的心是善呢，口跟身业也会是善的。如果当下的心是恶的呢，它就会领导它的口跟身造出恶业。所以守护这颗心很重要。所以当心被守护的时候呢，身口意啊也就被守护了。所以佛陀说啊，即当故当速康瓦行，被守护的心呢，会带来快乐。一共有52种心所，这52种心所呢，又可以分为四类，哪四类呢？七偏一切心所，六杂心所，14不善心所，25美心所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52个心所是什么。好，先看看，先认识这52个心所，然后我们才一一的解释它的意思。你打开60页这本书，来，第一个，我们从第一念到52，触、受、想、看7个偏一切心所，七个偏一切心所，触、 受想思意境性明命根作意，这七个呢，每一种心，我们有八十九种心嘛，这七个呢都会跟这八十九种心相应，所以叫七个偏一切心心所。所有这八十九种心呢，一定有这七个啊，所以它的名字叫偏一切心所。来，第一个触帕萨啊，帕萨触的特性是什么呢？接触啊，触的特性呢？好，触的特性呢是接触，它的作用撞击，导致目标与心撞击。它的现起呢是一处与目标现起。来，这样你可能也不明白哈。来，你看，当六所缘
一个一个来
哈，六所缘撞击六个一处的时候呢，来，六识就产生了哈，这个心识，六识就产生了啊。那什么是触呢？触呢就是六所缘六依处跟心识的集合，三个的集合叫做触。所以巴利文叫 Tino Sankati Paso 啊， Tino Sankati Paso， 意思就是所缘依处跟心的三个的集合呢，撞击呢叫做触。那这个触呢，并不是指身体上的触、哦、并不是说你跑来跟我打一下你触到了我、哦、并不是这样的意思，它是指心的触。比如说你听到你看到一个人在吃柠檬，你会不会流口水啊？这个就是触了，这个就是触了哈、哦，那个柠檬有没有跑到你舌根来撞击你的舌根？没有、哦、那种撞击是身的撞击、哦、现在触我们讲的是心所、啊、那当一个很胆小的人呢，一听到鬼来了、啊、他可能就开始这个两只脚就一直在那边抖了，这个也是触、哦、这个也是触。所以触的作用呢是导致目标跟心撞击，不是跟身体啊，是跟心撞击。好，第二个受 Vedana， 受的特性呢是被感受，它的作用感受及体验目标的味道。当你在吃东西的时候、啊、你会感受到、啊、这个东西它的美味哦、当你喝咖啡，比如说喝咖啡，你会感受到咖啡的美味。是你在感受还是受在感受？受在感受啊，不是你在感受，是心所，你的心流中有一个受呢在感受这个咖啡的美味。那感受过后呢，它就使到相应明法愉悦、哦、所以它现起呢，受的现起呢是使相应明法愉悦。受有三种，一种是乐受 Sukha Vedana、啊、体验可喜的所缘、啊、所缘呢有的是可喜有的是不可喜的、啊、比如说你喜欢吃甜的呢，当这个甜味呢撞击到你的舌根呢，你就体验到你就感觉到可喜了，所以那个乐受呢就体验可喜的所缘。那如果你不喜欢苦的，那苦呢一撞击到你的舌根呢，你体验到不可喜的所缘，那个是什么受？苦受。所以苦受呢就体验到不可喜的所缘。好，那有时候呢某种所缘呢它没有特别强烈的特质、哦、它是中舌的所缘，那当你的舌头尝到这种味道呢，就会升起一种叫乐受的去体验这个中舌的所缘。所以你要记得，并不是我在享乐，是谁在享乐？乐受在享乐啊！所以要记得 这一点呢。第三个想三样，它的特性是什么呢？体会目标的品质。作用呢，是对目标做个印记，以便再次体会相同的目标，能够知道这是一样的，或者其作用是认出以前已体会过的目标。好，这个想，比如说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想非常的重要哈。你第一次看到小鸟，你生平没有见过小鸟，你第一次看到小鸟呢，你这个想就会，我们心流中呢，因为想是偏一切心所，每一种心都会有的，这个想就会跑出来的，做一个标记，就体会这个鸟的品质啊，这鸟的特征，鸟的特征是什么呢？啊，两个翅膀在飞，好，所以这个想就会做一个标记，哦，鸟是这样的，好，它做一个标志，有翅膀的，在天空中飞的。然后当他第二次再体会这个鸟，再体会相同的目标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个想又跑出来了，啊，这是一样的鸟来的。所以想的作用呢，就是体会在对目标做个印记，以便再次体会相同的目标，能够知道这是一样的，这是一样的。就是因为这个想啊，所以小婴孩啊，婴孩儿啊，他能够认出这个是我爸爸，这个是我妈妈，他不会叫他的姐姐为爸爸，也不会叫他的妹妹为妈妈，好，因为他的想呢，在第一次呢已经做了个标记，我的爸爸是长这个样子的，好，那第二次他看他爸爸的时候呢，啊，那个想又跑出来了，他认得出了这个是他爸爸，明白吗？好，所以想的掀起呢，是通过以前啊，你第一次领会过的那些特征啊，那个表征啊，那个目标，然后作用呢，就再次的可以认识了。好，那这个想呢，我们一般一颗没有受过镇定、正念及智慧训练的心啊，啊，把五尘当任何言而比，对不起，色身香味触法撞到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一切感受啊，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镇定正念即智慧训练呢，他就会把这些六尘撞击六根后升起的受啊，他就会跟他标志为乐的长的啊，就是长的永恒的，一切的受都是永恒的，永恒的乐的快乐的，快乐的有一个我的，有一个我的，他就会这样标记他，因为他的心呢没有受过训练，没有受过镇定正念跟智慧的训练，所以不管你任何色身香味处啊，色身香味触法呢撞击到你的六根的时候呢，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标志它为常乐我净。这种想啊，想不是你去标志，这种想就会标志它为常乐我净。这种想叫什么想呢？颠倒想，哦，sanya vipalasa， 这种想叫颠倒想，就是这种颠倒想啊，使到我们一直都在受苦。因为你时常去标志它常乐我净，常乐我净的话呢，你一直标志它为，比如说你产生的受，你的乐受，你跟它标志为乐的，乐的永恒的，永恒的。那我们已经佛陀已经说过了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，那一旦这个乐受呢改变消失不见的时候呢，你会不会感到痛苦？你一定会感到痛苦，因为你执取错误的东西，所以呢，为了不让你感到痛苦呢，你要把你那个颠倒想呢给改正过来，就是要如实的看它为无常苦无我，这样的话呢，你才不会执取这些乐受， 你不会去指取他。好，那这个颠倒想呢，那一旦呢、哦，一旦因为我们的心呢、啊、没有受过正念的训练，没有受过智慧的训练呢，一旦你执取它为常乐我净，啊、哦，它就会一直深深的印在你的心中，哦，比如说一只鹿，啊、哦，一只鹿呢，之前呢，它看到过人，鹿是很胆小的，它看到人它就会跑掉，哈、哦。所以他一看到人他就会跑了、哦、那农夫啊，农夫撞到的农夫呢，为了防止这个鹿来稻田里吃他的稻呢，他就放下一个稻草人，稻草人跟人的样子差不多一样，那一只鹿呢，当他来到稻田的时候呢，他看到稻草人，他心中他的以前的想啊已经标志过人是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的，那现在他看到稻草人的时候呢，那个想又跑出来了，诶，这个就是人哦，那个想又跑出来认为说这个是人，所以他就跑掉了。这个稻草人是不是人啊？不是，但是因为他的颠倒想呢，哦，使到他认为他是人，那明明不是人的他认为是人，这个就是这个颠倒想，这个想呢，一旦呢你把它标志为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以后呢就很难再改。同样的，如果你把刑法哈一切眼耳鼻舌色身香味触法撞击到六根的时候，你所升起的受啊，你把它标志为常乐我净，你很难再去观无常苦无我。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鼓励你们一直要去观无常苦无我，就是要把你们这个颠倒想先纠正过来，因为你一旦标志过后呢，很难再改了。在漫长的轮回中哦，你一直这样标志，你知道漫长的轮回中我们已经生死过多少次了吗？所以在这种漫长的轮回中一直标志一直标志的时候呢，就算你真正看到无常呢，你好像还是不能够接受它是无常的，所以你的亲人往生的时候你就哭到死去活来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接受无常，这样粗的无常你都没有办法接受，更不要说你看到你的五蕴的生灭，那个是非常细的无常，那个时候你更加震撼啊！所以有一位台湾你的禅修者，当他修到这个生灭十观的时候呢，他一直哭，他来跟我说他一直哭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办法接受一直生灭生灭生灭法，就是因为以前呢、啊，我们一直标记错误，一直标记他是常乐我净，现在如实看到无常苦无我呢，没有办法接受。好，我们下午再继续下去。